训，谨热身，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个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在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你在哪，
要来当然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继春，是陈念师他的话。这个讲道的一系列的一个讲道，不可偏移，就是了。
有一点病啊，是要完整的哎。我们提前有一个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真的聚集我们在这里，有你在亘古之前美好的意思，就求你的旨意在今天下午成全在你的每个儿女的身上。那每一个今天走进这个房间的人都是你的儿女，你亲自的成为他们的安慰，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那我们所爱的唯独是你，我们也知道唯独爱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爱我们的爱在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在这一周呢，我妈妈每一天过来啊，一天她就跟我讲，她说她在看这个湖南卫视放的一个韩国电视剧，她问我，她说那里面的人不知道是信什么的，他们每次祷告的每次吃饭之前都要说感谢天老爷。我说不是吧，这个怎么把它翻译成感谢天老爷呢？然后后来因为在湖南卫视放，因为这个片子好像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韩国很畅销的一个片子。然后我妈每天晚上回去十点过就看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的名字呢就叫《完整的爱》。他过来呢，我就让他给我讲一讲今天又到哪个地方了。然后这个片子很有意思，因为你看见很多这么多年韩国的一些影视的作品里面啊，特别的是讲到爱，然后讲到饶恕这样的主题，跟儒家东方传统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那在他这个片子里面呢，他是讲一对夫妻，他这像是一个好像简爱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富家子弟啊爱上了他的这个家庭教师。然后呢这一对小夫妻呢，他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嫂嫂呢也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的父亲当然是一个这个很有钱的商人，然后他的母亲呢是一个佛教徒，每天呢要这个吃斋念佛，所以在他们之间呢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既有这个就是基督这个信仰的一个冲突啊， 然后呢也有这个就信仰所带出来的 基督徒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那我们说你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联合成为一体，然后跟这个儒家传统的这种垂直方向上的这样一种家族和家长的和这个对婚姻家庭的一种的看法。所以在这个剧里面呢，他就用很尖锐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然后这一家人呢，包括这个因为这个妻子呢一直没有本来就不喜欢他，然后他又一直不生孩子，所以呢这一家人就对他进行了不管是妈这个父亲还是母亲啊，对他进行了这个逼迫啊，很厉害的骂他辱骂他然后怎么样。但是这个妻子呢是一直承受着，一直忍受，一直是就是我妈就说她每天祷告，每天晚上都要说感谢天老爷，或者这个胡兰卫是怎么搞什么的，就是不想让中国人听到这个感谢上帝的话，所以给你这样一个翻译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我们刚才冒电带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但是在讲这一段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个的回顾，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呢？在加纳的婚宴上，对吧？那我们来看到这是一幅这个加纳婚宴上的一幅油画。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他第一个是去参加这个加利利的加纳的这个婚宴。然后在这个婚宴上呢，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变水为酒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这样一个神迹里面呢，我们看见二章的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啊，他的门徒也就信了。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其实你有没有问一问说，为什么耶稣传道时候他行的第一个的神迹是在一个婚宴上是在一个婚宴上，然后是行的一个呢变水为酒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又做什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他一个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像耶稣基督最发怒，最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耶稣基督温顺的样子不一样的，就是他清洁圣殿，就是他到了那个圣殿，你看这一幅的油画啊，是一个剑拔弩很难，你在福音书里很难见到耶稣基督发怒的。可是耶稣基督在那个圣殿里面，就把那些用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全部都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人的银子桌子给他们推翻，然后卖鸽子的都给他拿掉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两个，先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在这个婚礼上行了一个神迹，然后洁净圣殿。做完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接下来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是什么呢？就是尼哥底母问重生。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在这一段里面，耶稣基督因着尼哥底母的问呢，就讲到了重生，讲到了要因着圣灵而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看这一幅我找的这一幅画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在尼哥底母跟耶稣的谈话过程中，他隐隐约约的在背后呢画着一个十字架。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人怎样才能重生，他说是从圣灵来重生，可是罪人怎么样来实现，那一个桥梁在哪里，他没有说出来的时候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是等我上了十字架以后，人只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一次献上，成就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能够重生，我们就能够从灵而生，就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他这幅图他有一个，你看隐约的画着一个十字架，在他们谈话当中的一个背景。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很有意思啊，他耶稣他很 他开始是用一个比喻，喝水的比喻来讲，而且耶稣是主动到了那个地方，也主动的向撒玛利亚妇人开口来询问他。然后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那么上一段讲到了重生，从圣灵的重生，我们现在讲到了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成为活水的江河，只涌到永生。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她自己是信还是不信的？你看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那她这个水是她理解了真的那个活水泉源吗？不是，他说叫我不渴，也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其实你体会这句的意思呢，其实他是挖苦的啊，好的水给我了，我就不用每天来打水了啊。是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你把那个水拿来给我看。这个妇人她心里是不信的，她没有读懂这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对她没有冲击，对她没有冲击。可是真正到有冲击的时候，就是耶稣说了这句话，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些人，我们人信主啊，我们包括我们去传福音，当然耶稣很委婉的一个方式，而是他这一句话触痛了这个真正的打中了撒玛利亚人的他的心中呢，因为耶稣这句话指出了他的罪，指出了他犯第七戒。这句话一问，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他心中一下就痛了，他马上就抗拒说，我没有丈夫。在这个时候，那一个为罪而悔改的那样的一个，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悔改啊，为被罪所刺痛所扎心，一下子他一下子就抗拒，然后甚至有一个抵抗。然后耶稣呢也是又很晚了说，你说的对，你是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的对，你是没有丈夫。就是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回合之后，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心里被冲击了，心里被冲击了。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水，他才知道那个饥渴和耶稣基督说我要吃那涌到永生的那个水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把约翰福音从第二章到这个第四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深刻的来理解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来看到婚宴。耶稣基督在婚宴上变水为酒，然后他走出来传福音。其实你看见这个地方是一个的，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你就会看见在尤其整本的新约里面，你会看见耶稣把他跟教会的关系是秉承了婚姻的关系，是秉承婚姻的关系。在那一个婚宴上，真正的主角，真正的那个行的神，第一次行的神迹变水为酒的那一个主角，那个真正的新郎啊，真正的新郎向我们走来，清洁圣殿。圣经里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直到旧新约的时代，当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我们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圣殿或者教堂里面去敬拜他。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在这一个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表现出他最尖锐的一个不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跟世界的一个冲突。这是我父的殿，你们不要把它污秽了，他要洁净它。婚姻、婚礼跟圣殿在这里都预示着这一位真正的新郎他的一个出场，他要带来的是一个圣洁，他要带来的是要变水为酒，他要带来的是要将罪人变为义人，他要带来的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重生，要带来的是将那犯奸淫的、犯淫乱的变成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到尼哥底母问重生，告诉你，若不经过圣灵的重生，你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洁，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中，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因为你不洁，因为你不圣洁，因为你们都是犯奸淫的人。记住，在这样子前面的一个铺垫，这样的一个出场当中，然后像尼哥底母讲，你要从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隐隐约约没有长出来，是要透过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向撒玛利亚妇人指出她奸淫的罪，说你的丈夫在哪里，叫他来。 一下子刺中他的良心。然后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样的水都是要渴的，你心中的饥，你身体的饥渴，你灵魂的饥渴，你情感的饥渴，你包括感情甚至包括到性的饥渴，你一切的生命里面的饥渴都没有什么可以填满，那一切的饥渴都还要再饥渴，可是我所赐给你的是成为生命的一个源泉，是流到永生。你这样子的一个下来之后，你呢重新回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会看见他真正那一位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那一位全然美丽的我们灵魂的配偶，教会的新娘，他在做什么？他从加纳的婚宴上一直到撒玛利亚妇人这一节，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是在传福音，他是在预备，他为自己预备心腹，就是很尖锐的。而且当你来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他要为自己预备的心腹乃是被灭神的淫妇。知道如果是我们啊，如果你要去你要结婚的话，如果我们这里未婚的，你要去找女朋友，你要找男朋友，你绝对不会去找一个，我找一个最坏的，然后我来改他改造他，我找一个最坏的，然后我来爱他，然后用我的爱来，不会的，我们一定是要去找一个好的，找一个配得起我的。我们的爱是要找一个我配得我们爱的，找一个我们看起来体体面面、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然后就配得上的，爱起来很舒服，爱得很舒服的，爱得很轻松的，然后我们去爱他。可是你看见耶稣基督，你看见神对人的爱是什么？他要为自己预备心腹，很简单的，他把这个大地上一地抹杀了就行了，亚当的子孙全部抹杀了，重新来造新人就行了。可是他要在这个罪人的这个肉身、罪人的这个族群当中，在这样一个一直背逆他、一直不但是在灵魂的意义上，还是在身体的意义上，都在处在淫乱的罪当中的人，他要来拯救他们，他要上十字架，将他们预备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要在永生里面与他有份，永生里面与他联合。所以圣经用了夫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一个最亲密的一个比喻，来表达神对我们的这样一种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啊，特别所有的旧约的先知里面，最让如果叫我来选啊，当然我们是不能选的，如果叫我来选呢，那我最不干的就是当哪一个先知呢？何西阿了。我们来看何西阿书，耶和华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耶和华神叫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起名叫耶斯列。这是一个神说取名叫耶斯列，因为我必要追讨耶父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他给你起一个名字，就是那个流血杀人的罪要被讨回的那个地点，然后又生第二个孩子女儿，说你要给他取名叫罗怒哈马，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恤以色列家，必不再赦免他们。然后生第三个孩子儿子，说你要给他取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看见在旧约里面啊，神借着先知话语的一个出口来启示他自己，通常的情况之下呢，都是借用先知的口讲话而已，对不对？可是神拣选何西阿是用他的一生，用你的一生，用你整个的生命，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你们生下来的孩子都要受咒诅，以此来显明耶和华神对整个以色列族他们悖逆、他们淫乱的这样一个宣判，这样的一个悖逆。那我们是先知叫我们选做摩西好了，做摩西啊。你知道，是在这里面，你又看见每一轮的咒诅之后是什么呢？我必不再怜恤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然后接下来一章第七节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第三个儿子的时候说，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你知道神跟他的选民的立约，跟以色列人的立约，那个立约的是什么呢？那个立约最基本的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何西阿的整个的一生，耶和华要表明的是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是不是神背弃了这个约呢？啊，因为你们太坏了，就像大洪水的时候，是要来再来一场大洪水。可是接下来神马上就回到他的应许当中，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是当初亚伯拉罕的应许。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实际上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 当你悔改自己的罪的时候，这两句啊，不但是 你会看见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神只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了，然后我们就做他的子民，他就做我们的神，就 OK 了，就一直到结局，就比较简单，然后我们觉得信仰也比较容易。可是你看见这样的一个循环之后，然后神说，神到了一个地步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仍然那个应许呢在那里。如果你们悔改，如果你们到了某一天，神的应许永不废除，在哪里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我自己信主的历程当中的时候，我以前不是神的子民，也不被称为神的子民，也是一个真的犯罪在罪孽当中不承认的一个人。然后你看见先知何西阿身上这样的一个启示，然后神跟以色列之间那样复杂的那样一个神永恒的一个爱在他们的身上，一个绝不离弃的一个约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以色列人不断的毁约，不断的行淫乱，不断的背弃神，不断的拜偶像啊，甚至在圣经里面这个先知，很多的先知啊，包括以赛亚啊、耶利米都讲说啊，以色列人在那个什么什么树下，在什么房下都行淫乱，然后跟随从外邦的偶像都拜偶像，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背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甚至我们看见就是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旷野当中就已经一次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背逆。有的时候当你自己如果对自己的罪啊没有一个真切的一个悔改，没有真切的你看见你生命真实的那个不堪的光景的时候，你甚至都会说以色列人实在太糟糕了啊！如果选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那么糟糕，太不像话了，上面才拜律法，下面就马上拜金牛，这个总要换我们中国人总要过五年才这样嘛。就是如果说你真正面对你自己心里的罪的时候，你看见神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的时候，说在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不会觉得是以色列人不争气，你是会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会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那个爱。当我们从加拿的婚宴到洁净圣殿到尼哥底母问重生，然后到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完整之后，然后你再来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的那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个解经家说是这个抹大拿的玛利亚的那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完整的来理解它。好，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最常会被大家引用到的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故事。我们看见这一幅的是先知和西阿，然后我们先看到妇人，当他信了说我知道你是先知，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就说那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呢，他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时候将到，你们既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当撒玛利亚人问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回到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见很清楚的一段的经文，在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的23章里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以母所生， 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如他们的名字子名叫阿弗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还说，人必照着你们的言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在这里看见，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很自义的，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正宗的啊，不是亚伯拉罕承受亚伯拉罕之应许的后代，那我们是他的后代。可是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见说神说两个一母所生的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都是淫妇，都是犯奸淫的，都是拜偶像的，都是完全不认他们的神的，都是陷在那个罪里面，都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当你看完从旧约到新约，然后耶稣基督在借着婚礼和洁净圣殿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带着一个圣洁的一个爱走向我们的时候，对神的爱，你对于淫乱也好，还是其他的罪也好，包括来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个啊，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的那一个著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理解的比较完整。是中世纪一幅很有名的一幅油画，就是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个故事。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女子来说，应不应该把她处死？然后耶稣问，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这幅画呢是挂在法国的卢浮宫的。在卢浮宫的时候，你知道，见到这幅画，你知道，这幅画跟蒙娜丽莎挂在同一个厅。然后蒙娜丽莎在那个厅的最辉煌的进去之后，很辉煌，那面墙就只有那一幅画，然后前面还有很栏杆，男人都不能走进去，就是啊，完全一级呵护起来的。然后所有的旅行者过去都一定要看那个的，尤其是我们亚洲的旅行队拿着一个小机器，蒙娜丽莎到了，蒙娜丽莎到了，然后大家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拍完了就准备走了。然后在那一个大厅里面呢，就在那个蒙娜丽莎旁边的那面墙的最后一幅那幅油画，没什么人去看它。但是我当时我看了，我就在那幅画前待了很久，然后我在那幅画前，我也在提着那幅画看这幅画，然后我做一个祷告。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蒙娜丽莎的微笑很好，蒙娜丽莎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河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们一直是这整个世界情欲的中心，整个世界偶像的中心，整个世界审美的中心。所以所有人去都看那幅画，没有人看这个的。卢浮宫里面有很多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前期的很多圣经题材的画，没有好多人去看的，他们都看文艺复兴中后期之后就是人文精神起来了之后，然后你就走到那个厅之后，然后裸体就多起来了，然后就很明显的这个风格就出现就变化了，然后啊，表达人自己的情欲，人自己的理性，人自己的情感，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啊，就成为啊中心。啊，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你会看见我们其实呢，常常会引用的是第七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我们都是有罪的呢，那我们当然不能打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在一种反律主义的之下，他就用这句话了。那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说谁呢，对不对？耶稣都基督讲了，那你来打，你敢打？你不敢打，我们都不敢打。所以然后就把这一种的宽容，把这一种的爱，神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把它夸大到一个极端，忽略了那个圣洁。 听到耶稣基督清洁圣殿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跟整个世界为敌的那样一个那样的一个冲突，忽略了公义，忽略了圣洁，只看见单单的看见说我希望我被饶恕，所以你们也都要来饶恕我，然后耶稣都不定我的罪。你看见耶稣这句话十一节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要再犯罪。定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定罪啊，你看如果很多的英文的版本是价值，就是说意思就是终罪，这个终审判决，就是说我耶稣基督说我这一次来，我来是来拯救世人罪人的，我来不是审判的，我第二次来是审判。你这是不是罪？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从此不要再犯罪，意思就是罪。所以这个定罪你怎么来理解？定罪如果是一个判断，他到底是罪还是不是罪，耶稣基督的判断很清楚，这是罪。好，但是耶稣基督说我现在不是法庭终审判决的时候，也不是宣判，不是向你读宣判书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啊！现在正是蒙恩的时候，所以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时候就像耶稣回答尼哥底母一样，没有说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说，你去吧，等我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得着了我所得到的荣耀，靠着圣灵的一个重生，你重新归在我的门下，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淫乱都被洗掉，重新成为心腹，然后你活在那个可以从此不再犯罪的生活的生命里面，你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可以得着一个只有到永生的那样一个泉源。那这个是耶稣没有说出来的，是说你要等你去吧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对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信息是说完整的爱。世人其实我们说爱的时候很难站在人的角度把爱跟圣洁联系起来。爱跟圣洁，爱完整的爱就是圣洁的爱。耶稣基督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一直反复说讲，甚至在整本圣经里面说讲的就是圣洁，以及呢这个圣洁是在人跟神的那个约里面，通过那个约里面的顺服跟忠诚表达出来的，也是圣洁与忠诚的爱。那第二一个是委身的，这个爱不是说说而已，这个爱是生命完全的一个委身，是你把生命完全的交给另一个人，你完全的向他牺牲，这样子的爱真的不是我们很难。法国有一个的那我们看到，那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讲了，就是希腊文里面就是几个表达爱的词，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用的神爱世人的那个爱叫 agape 啊，那这个爱里面是带有两个的意思，一个的意思呢是跟意志有关，这个 agape 是从意志定义要爱，神爱我们是神定义要爱我们，神他立下一个意志，他的意志不可逆，是从意志当中发出来的爱，而不只是在情感的层面的那个爱，所以是跟意志有关的。所以第二一个呢的意思，这个阿嘎比的爱呢是立约的爱，是盟约，这个爱，这个阿嘎比的意思含有立约的意思，就是含有永，换句话说含有永远的意思。换句话说，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个爱的意思就是我永远爱你，所以不可能有我只爱你一点点和我只爱你2-5年，因为那个意思跟爱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矛盾的。在圣经的经文，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爱就是指的永远的盟约的和定义的爱，如果不是就不是爱，所以没有部分的爱，没有不圣洁的爱，也没有呢阶段性的爱，没有可以反悔和可以撤销的爱，没有，因为那跟爱的本意是相
矛盾的。
然后我以前看见这个法国有一个神学家，他讲到一句话，我一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谁做得到的呢？他定义什么叫爱情？我爱情的意思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当你要去我们这里有年轻人，当你以后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告诉他，我爱你的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是委身的意思，这就是完全的委身跟牺牲的意思。那我们做不到。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个爱，就是这种定义的盟约的爱，而且是我全部的，你全部的罪孽担在我的身上，你成为救恩的受惠者，完全的受惠者，本着本乎恩，因着信，白白的恩典，不交易，是靠你的代价，靠你的行为，不靠任何，这个价你也给不起，所以完全是白白的。所以神爱我们的那个爱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思想一个完整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经常说神就是爱，然后基督徒就要讲爱的时候，你真的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讲的是什么的爱。你有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你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的爱对你的爱有什么样的冲击，带来了什么样的颠覆？然后你看见那个圣洁跟委身的那样的一个爱的关系。我上面给大家放一个的图片，我们是今年，你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啊，有一个说法叫做九月堕胎潮，九月一号开校的时候之前，就很多女生会堕胎，就会堕胎啊，赶在开校之前。但这不是说只是在女生啊，那肯定有男生是一样的啊。啊，我们看见很感，在今年的九月一号，在香港教会，香港举行了10000名基督徒的大学生，他们参加了一个贞洁校园的开学礼。10000名大学生在香港的大球场里面，都在里面做一个贞洁校园的这样的一个开学礼，他们大部分都穿着白衣服。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处，有一个的代表，一个姊妹穿着婚纱，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在后面的祷告的，一起有立下一个誓言，定义在婚前持守贞洁，然后定义盼望耶稣基督啊，在他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在他里面来等候自己的以撒跟或撒百利，我说错了吗？撒百利没说错吗？这个是今年的这个香港教会他们做的，我看见之后真的很感恩。然后虽然我们也许我们在大陆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反正表面上的活动，可是如果说大陆真的有几千万的基督徒，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就是带来了一种我们说啊，基督徒就比其他人更加的有爱。如果这个爱不跟圣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爱常跟这个世界所讲的爱没有差别。如果说中国有几千万的基督徒，如果说中国的教会里面中国的基督徒堕胎的比例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中国的基督徒离婚的比例跟非基督徒的比例差不多，或者中国的等等婚外情的比例跟社会平均比例差不多等等，那中国的基督徒越多呢就越不复兴，那民族越被羞辱，你没有办法带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你不是靠人多的，当然人多是一个前提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会问，我们当说到偶像的时候，问你说你觉得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在我的一个，当然你会举很多了，很多偶像了，国家主义这都是偶像，对国家对民族的崇拜，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对所有受造物的崇拜，对金钱对权力，包括对身体对性的崇拜等等。那这一切加起来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大的偶像就是爱。你说那不是说神就是爱吗？基督徒就要讲爱。你知道我们常常有一种的，在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啊，很多年前我看过林语堂讲的一句话，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说什么，他说你的厨师跟人偷情，可是他并不意味着他做的包子不好吃啊， 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就那个是一个部分嘛，道德是道德嘛，是他的私生活嘛，他私生活好不好，跟他做出来的包子好不好吃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可以请他当我的厨师啊。哎，我说对啊，你看到现代生活里面，现代的这个社会告诉你的一种价值观是一个破裂的价值观，他告诉你说婚姻生活里面的圣洁跟你生活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是这个社会最流行的一个道德观。然后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那是人家的私生活，那是个人的自由，所以跟你也没有关系，他的不圣洁跟他生活的其他层面没有关系，然后跟这个社会除他之外的其他的人也没有关系，那他不相信神也就跟神也没有关系，那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社会它是在这样一个割裂的一个世界观里面来看，所以说像当年你会看见说美国像克林顿的那个性丑闻啊，那个什么拉链门的事件，其实欧洲的很多国家像法国啊，是那些国家他们都不理解的，他们都说这是美国人神经病，这个一个总统这不干这么点事儿算什么呢，他当总统还是当得很好啊，这个就像厨师偷情，可是包子做得很好啊，这你们不要把它捆在一起嘛，你这个叫泛道德主义，对不对？你这个人家做的那个不好，可是治国有一套嘛。所以他的世界观就是这样一种割裂的世界观。但是看着美国人是要不一样，美国到今天来讲民意调查说70%的美国人他们都希望他们的总统是一个婚姻很美满，然后很幸福，然后有虔诚的信仰的人。因为在基督徒看来的话，一个对家庭不忠的人不可能对他的人民和国家忠诚，一个对在自己家庭中不能持守圣洁的人，他不可能在他生命的其他任何一个层面持守圣洁，不可能，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可是法国就不一样，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去法国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是觉得他简直就是个首都马城，那50%以上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50%以上的夫妻是通过同居协议不结婚的，然后包括同性恋的合法，这都是整个婚姻制度就在法国开始崩溃。所以你看到法国这刚刚当选的这个总统，刚刚当选几个月就离婚了。这个日本以前有一个首相，我看还有一个故事更是啊，那个首相在竞选的时候，那个政客就讲说，揭露起来说他在外面有一个情妇，说这个首相怎么说呢？首相说，你说的不对，不是一个，是两个。然后他就给大家讲他怎么遇见这两个女人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讲到最后他就当选首相。哇，大家觉得这个人好，这个政治家好人性化啊，对吧？啊，跟我们一样很人性化啊，一不高高在上，然后哎呀，他的那个很浪漫。那在这个世界的眼里面有好多他们称之为浪漫的，称之为自由的，他们称之为个人自由个人主义的，在这里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称之为堕落。如果你不能够持守这样子的一种在神里面完全圣洁跟完整的一种爱，就在旧约先知和西阿以西结他们所咒诅的那样一个关系当中，你不是神，不是说当你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完全不受律法，我们不受律法的咒诅，因为跟我们永恒的结局没有关系，是不是说我们不守律法的，是说我们靠着圣灵的一个重生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生命，我们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他也愿意把他那种完整的圣洁的爱传递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涌到永生。神的应许，这也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愿意去做的。虽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真的做不到，你知道在刚刚我们讲到法国这种同居，这种就是对现在对婚姻制度整个的一个抛弃。你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法国的这个哲学家萨特，跟这个波伏娃啊，波伏娃是女权主义者，她写的那本《第二性》啊，这半个世纪来影响了很多的女性，也影响了整个的世界的。他们两个呢，最早那个时候很新潮的，就是他们俩不结婚， 然后他们俩各自都有自己的情人，可以当成一个很前卫、很现代、很浪漫、很自由的。到今天，一半的法国人都在模仿他们。就你看到，可是你知道，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内心里面，当他真正去面对自己光景的时候，那一个虚假的自由、虚假的行为选择上的自由，不能够代替他生命当中的空虚，不能够代替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内心当中的那种空虚。他内心当中知道他自己的罪。对于波伏娃曾经在致这个萨特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子讲，他写给萨特的信里面讲到他跟他的情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跟萨特说。我爱情激昂的夜晚却令人生厌的就像鹅肝酱，而且还不是最上等的。然后萨特给他回信说，我从来不知道怎样去过一种清洁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我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头猪，而且还是一头最不起眼的文质彬彬的暴虐狂，令人作呕的弹簧。弹簧是拜伦的一个形象的，这是当人文主义兴起来之后，当那种所谓的爱情的至上，所谓的一个追求人的情欲、今生的情欲的这样一个被标榜为一个偶像的时候，啊，这是以雪莱、拜伦这一批的所谓的浪漫主义作家所标榜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它影响到我们今天甚至每一个人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青年营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老实说，今天的每一个年轻人，甚至包括我们也这个也有一点不太年轻的人啊，我们的爱情观，当我们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之前，多半都是由十部电影加十部小说所塑造的。你想想是不是？你从小看的十部电影跟十部小说，基本上塑造了你的爱情观。这些小说跟电影都是在人文主义兴起之后，在一个人的情欲被无限的高涨之后的那样的一个偶像。但是萨特他说的很真实的，他真正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两个人的这个来回的信件里面，他说的很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活在一种虚妄的选择自由当中，有选择，我有自由，可是他知道自己活在那个虚妄当中，他其实他的内心他没有办法去过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他甚至称自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弹簧，那曾经也是他的理想。那所以我们重复来讲说，婚姻的圣洁绝对是跟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有关的。第二，婚姻的圣洁绝对是人生任何一个层面的成就所不能替代的。我看见有很多其实我很尊敬的一些，比如说伯格曼啊，电影导演，一生离过五次婚，非常的失败，生了九个子女，到头来九个子女他一半都叫不出名字来，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弥补我人生的缺陷。真的是这样子的，您是我曾经很我小时候心里的偶像啊，这个我小学五年级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啊，这个聂卫平一个人打败这个五个还是六个日本超一流棋手的时候，聂卫平成名之后是离三次婚的。还有我很喜欢的以前喜欢台湾的一位齐豫，一位歌手，女歌手啊，两次离婚，到单身带着孩子一直在生活。我前段时间我偶然看一个杂志，我看见对齐豫的一个访谈，他的家庭跟婚姻的一个，然后你就看见，你真正的感受到，所有其他领域的成就，你自以为可以来弥补你婚姻的一个不圣洁的，或者取代这一个部分的，没有用的，因为圣洁是你生命的一个态度，你有就在各个层面上，你没有就在各个层面上。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一个，我们说爱是偶像。当你把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当作这个世界的中心的时候，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原被楚怀王放逐的时候，投江自杀的时候，为了这个国家，爱就是他最大的偶像。当丁光训说因爱通义的时候，当雷锋说对 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般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的时候，爱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无数的，当一个人你可能因为离婚或者因为婚姻的失败，甚至可能仅仅因为你的宠物死掉了，你就陷入无力自拔的境况，你就自杀，你就怎么样，然后你就自暴自弃的时候，在这一切的时候，你都会看见爱，人所以为的那个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当她遇见耶稣之前，她的偶像是什么？你会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她一生是一个流浪，像耶稣就是说，你喝这个水，它是比喻了，你喝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的，你在肉体上流浪，你的灵魂在流浪，你的情感上流浪，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流浪到另一个女人，从一段婚姻流浪到另一段婚姻，从一个事业流浪到另一个事业，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欲望流浪到另一种欲望。其实你就是亚当犯罪被上帝所驱逐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文化把流浪很浪漫化的，流浪很美好啊，流浪我就喜欢流浪。你知道我第一次流浪是什么？就是亚当被放逐出伊甸园。第二次的流浪呢，就是该隐被放逐到罗德之地。罗德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流浪。当我们没有与那一位从加纳的婚宴上向我们走来的耶稣迎面相遇的时候，我们都在流浪，我们都在追逐，我们喝无数地方的水，不管是在婚姻还是在其他的各个的方面，我们的肉体、情感、灵魂都在流浪。淫欲的爱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偶像。那第二一种自我中心的爱，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体会自己，去很察念自己内心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这种爱，如果说它成为一个占有、依赖或者安全感的一个泉源，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个泉源。篇章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当任何的受造物，甚至包括以爱的名义出现的时候，它成为你占有的一个，成为你安全感的一个来源，成为你依靠的一个来源，成为你灵魂当中的一个拐杖的时候，那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因为看见各种自我投射的爱，自我投射的仍然是自我中心的，可是看表面看起来不是在爱自己，表面看起来是把它投射到其他的受造物当中去。我爱父母、爱子女、爱国家、爱民主、爱党、爱共产主义、爱自由主义、爱一切受造物，把它当成我生命中最高的理想的时候，爱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偶像。我们刚刚提到像三自教会的神学因爱生信的这样的异端的思想，就是对善行。你看，所以丁光训说，我不能够接受一个像雷锋那样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会下地狱的一个上帝。他所理解的爱是对善行跟世俗人伦意义上的道德的偶像化。这个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偶像。不但是因爱称信的，因自由，也许在你那里核心词是自由主义，核心词是另外换一个了啊，是儒家，是仁爱或是什么东西，但是你都是对人伦的一种善跟道德的一种偶像化。我们也看见这个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的爱是讲的友爱，弟兄之间有条互助型的一个友爱，你知道。那当我以前曾经比如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当你们说的情话里面，你们有可能会说这样一句情话，就是我们相依为命啊，就是你是我的命，我是你的命啊，相依为命。相依为命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彼此的偶像，交换的，你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我成为你生命的安全感来源。我们这个爱这不是真正的爱，这叫换手扣背，这就是叫这种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付出的一种爱。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去否定这一切，就是说当这一切都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当这一切都没有跟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种完整的爱在它里面被光照，在它里面被塑造，而且也被使用的时候， 这样的爱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而这样子的偶像呢，也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淫乱。你以为只是说我好像没有出轨就不叫淫乱，在基督里的爱，基督里的爱就一定是偶像化的爱。所以你说啊，这样就像很多人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说啊，如此甚难啊，这样的话甚难，谁能做到呢？这样的话甚难，谁能听懂呢？他说给我们看见了方向啊，要重生，靠着我的十字架，你要重生，你要从我这里领受那个活水的源泉，可以倒转你的生命，可以回到先知和西阿、先知以西结他们所讲的，从前在什么地方说你不是我的子民，现在在什么地方就要说你成为我的子民。南部呢，有一间长老会，意思当那个长老会呢，他们新建了一座教堂，然后那一天呢是就是我们叫献堂礼拜，在教堂献好之后，第一周的礼拜知道吧，这个奉献给神，献堂的礼拜，他都很开心啊，就是祷告了很多年，奉献了很多年，修了一座很漂亮的教堂起来，所以大家一大早星期天早晨都穿着好好的，然后都到教堂里去，然后听见牧师讲那一天的主题经文，一上来那个牧师就讲什么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逆童的、青蓝色的、盗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一听，搞什么呀？今天是献堂礼拜，干嘛讲这个？改天讲吧。这牧师怎么？然后牧师讲到明天这两个经文的上一句啊，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今天献堂牧师就讲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虽然有了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可是我们在这里面的都是一群罪人，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都不是靠着神的一个恩典，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工，使我们洗净成圣称义，站在这里，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就不能够称神为阿爸父，根本不是你叫的，你根本不能进神的面，就像在聚会当中，你进神的面就被击杀。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这一切时候，我们不是说那太难了，我怎么做得到？我都有各种各样的罪，包括淫乱，包括啊，我可能有婚前同居，或者我怎么样，那怎么办？或者我的婚姻也失败了，怎么办？你说，你们从前有人也是这样子。耶稣是那一位可以变水为酒的救主，可以变罪人为义人，他也可以变淫妇为新妇。他为自己和西阿先知，就是对耶稣的预表。因为神要救的，神就是要娶这个淫妇为妻，整个亚当的后代在他的里面跟他合一。何西阿对耶和华神的那个顺服，你知道我们说做何西阿先知是最难的，因为那个顺服是最难的，那个顺服也是对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顺服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那里成全最大的一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有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还要经历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在那个水边，你要与从加纳的婚宴上走过来的那一位真的人类灵魂的配偶，那一位真正的新郎，与他的生命相遇，然后他告诉你喝了还要再渴，用我所赐给你的水喝了永远不渴，你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我们中间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这一位主，我们正在相信我们一切被他所洗净称义成圣，然后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对摩大拿的玛利亚所的那一句最后的那句话，去吧，是不要再犯罪了。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说把新约跟旧约割开，然后说我们是反律主义的。你看见弟兄姊妹的罪的时候，你也应该为他罪，也是在造就他的生命。这样的话你说就彼此相爱嘛，按照人的意思相爱嘛。同性恋说，你看神说神爱世人，所以我爱世人啊。 我们彼此相爱啊，那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呢？那你来理解什么是爱呢？如果按照人的那种情欲的爱来理解的话，两个同性恋也是彼此相爱啊，他们有没有感情呢？肯定有啊。那每一个的婚外情他们有没有感情呢？肯定有啊，对不对？只要他不是一夜情，他可以过上一两周他就有感情嘛。可是如果你对爱的定义就是感情，就是随着情欲撒种的那个感情，那个流浪的，那个飘忽不定的，那个不可能被定义的，不在一个圣洁的盟约当中的那个感情，把那个定义为爱，那就是那个爱就是对神的真正，对这个宇宙间真正的爱的否定和羞辱，而那就是真正的淫乱。所以当你不能够区别神爱世人的这种完整的爱，圣洁的爱的时候，你使用爱这个词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是在偶像化然后为自己辩护而已。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过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本《伊利界限》，这书很好的，你也可以看其他类似的书。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爱跟圣洁，我们要为自己的婚姻立界限，也为我们的信仰立界限。为什么要立呢？我们是罪人，我们有试探，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求神使我们胜过那些试探，远离那些凶恶。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靠着神，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激励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管教我们，需要一些东西，需要借着一些神的恩典和他的管教在我们身上的记号，透过这个记号有一个纪念的意思，透过这个记号有一个约自我约束的意思，透过这个记号有一个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个人关系的一个管道。我在这里看见啊，99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牧师，他自己提出了一个五项守则，他为他自己立界限的五个守则，然后他希望所有的传道人都来遵守他，然后他在自己的教会呢也要求所有的同工或者会众来帮助来提醒他。他给自己立的是这样子五个的界限。第一，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与妻子或家人以外的异性单独同车，啊，那美国人都有车了啊。第一，绝不在关闭的房间中与异性单独辅导，因为他是牧师。C， 绝不在一间旅馆中单独过夜。那他们都有这个条件的。美国的家庭啊，基督徒常去的传统都是要接待圣徒，然后都住家，所以尽量是住亲友家，住信徒的家里面啊，或者请求教会差派太太同行。那这个当然增加教会的费用，也让他们教会同意了。那第四，无论太太在不在身边，经常公开提到夫妻间的恩爱。第五，只称赞异性的品格与行为，而不是发型。这一位麦金石牧师啊，给他提出来。我最早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个片子，就是台湾的刘清泉牧师讲婚姻的一个课程。然后在里面，刘清泉牧师呢，他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的界限。他就说，因为他同时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下放学之后就会有很多学生，包括女生啊，要来搭他的便车。他就说呢，那他有那个女生来，他也搭他们车，然后就说那女生要坐在前面，他就说不行，我旁边这个位置是我太太的专座，没有一个人可以坐这个位置啊。所以他给所有人都讲，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我旁边的这个位置是我太太的，没有人可以坐这个位置，所以你后面去。啊，认识我带你回去。我当时看到这个片子，我看到他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当时觉得他很可爱的啊，但我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非要这样子啊，但是我当时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这样，你愿意这样子的话，你真的是会蒙福的，不是说你好像给自己多了一个那个轻微戒。就是说在这一点的话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面临着这样子的，甚至包括这样子的一些的挣扎啊，这样的一些的试探。其他姊妹我不知道，我想我弟兄啊， 那我对我自己来讲，就说，比如说我们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们有婚前同居。那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看碟子，我喜欢掏碟。那你知道掏碟的时候就会掏很多，就会遇到很多有色情的碟子和内容的。然后今天这个社会啊，跟啊，就这种试探是包括今天的网络，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不找得到跳到你面前来的，所以对你的试探非常的大。那其实我想对我们每个弟兄来讲，试探会非常的大，因为很方便，你不需要你花很多的努力啊，然后到处那个什么冒险，很容易就到你面前，从世界的另外一个极端就马上来到你的。像我知道，像中国的旅行团啊，这个到国外的时候，去了国外之后，一定要去买一本《花花公子》来看啊，我们国内从来没看过。或者是呢，要去，或者是翻翻这些杂志，或者是呢，晚上坐了旅馆看一看，从头看过这什么样的片子啊，夜间的电影。那其实今天对中国来讲，互联网的时代，你不用那么麻烦了、啊，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有半年多的时间，我自己有很长的挣扎。就是我自己心里信主之后，我差不多信主半年之后才受洗，然后但是半年多我有很强的一个挣扎。我就开始清这个家里面的碟片，那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一次我记得有一次讲回家，看见我亲爱的，他说你要把这些扔掉了啊，我说我要扔掉了啊。然后呢，你就从这个所谓最这个黄色的开始清洗，然后你就开始，你就说这个很艺术啊，这是电影名著啊，这个是欧洲的艺术品啊，艺术电影啊，你知道很多就是以艺术的名义啊，以这个审美的名义啊，然后就你知道这个过程对我自己影响很大，就是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然后那个过程也让你非常的羞辱，你知道，就是你看见你自己内心，你就看见你自己，你就那么的不舍得，你就那么的陷在那个里面，就那么的一会儿要选，一会儿又留一批，然后下次这批都再选一些，然后再留一些，然后最后再说这几个就不行了，对，这个是这个电影的名著啊，这个不能留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把它清掉。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你自己心里的，你看见你跟神的那个距离，看见你自己心中的羞辱，你看见你自己的罪，你看见你自己的不舍。我自己是有一次，其实到去年了，到去年有一次我自己我在家，我就看见有一个片子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就是我在，你知道我们会有一种的，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的话，也许我们的弟兄甚至我们姊妹可能都会那样讲，就是说比如说夫妻之间都会那样讲说啊，只要他没有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只要他没有真的这个在身体上背叛我或者怎么样，那比如说你看看什么片子啊，看看什么的啊，甚至是那你说可能是动画片啊，就是根本不是真人啊，算不算，就你知道你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然后我那天我看那个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什么呢？魏哥，你知道神对我的一个引导，在很多的时候对我生命的一个改变，是从最抽象的神学观念开始的，就是我对魏哥的一个理解。这一个魏哥，神是有魏哥的，他将他的形象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看见妇人心里动邪念的，就以至于他犯奸淫了？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可是你从魏格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呢？而且他不仅是说你犯，而且你就心里与他犯奸淫了。这意思不是说指责对方也有错啊，是说你这个奸淫，而且那么的具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就是很具体的，它有指向性的。指向什么呢？指向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另外一个人。当你心里犯奸淫的时候，你或者当你看片子的时候，你那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你这辈子也不会遇见他，甚至可能他根本，如果是现在电脑或怎么样，根本可能，或者你去看画，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原型。那你说那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他画的是人，他如果画的是狗呢，他也不会对你形成试探。他只要画的是人，人的身上就有神的形象，只要画的是人，你跟他之间就有位格的关系，就有生命跟生命位，一个位格者跟另一个位格者的关系，而这个位格的关系的内涵就是神他自己的形象。这形象被你羞辱，神的形象被你的淫乱所否定。所以当我在那个时候，那天我看那个时候，我就忽然神这样子感动我，就是从位格的一个关系来看。不是说他说是所谓真实的，说哎呀那个不是真实的，那个是虚幻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那个什么明星一样的啊。啊，这个呢可能女孩子就比较多了。我喜欢刘德华嘛，我爱他，但是反正我一辈子也不会遇见他，对不对？啊，当然有一个那个我们去年看见那个女孩子就是不行了，她一定要去。那大部分的人就说，那我就是爱他，我就喜欢他，但是虚幻的嘛，不真实的，跟我生活没有关系，跟我找男朋友、跟我结婚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迷信崇拜上，可能女性就会女孩子就会更厉害一些。可是，一个位格的关系，一个形象所创造的人跟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的一个关系。我那天我就马上起来把它拿起来，我那个时候我就痛哭，我就开始清理这些东西，把最后没有清理到的东西又把它给，对吧？我们，那我想就是说对大家也是一个挑战，那你也可以为自己的婚姻来立界限。我这里有一个表，我想请那个徐强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表。这里呢有一个我去年参加这个一个婚姻团契的时候呢，后来我自己来做的一个我自己的界限。你看到这一个刚才没有讲完的，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种爱，成为一种新的一种可能。我们靠什么呢？圣洁靠什么呢？靠不了我们自己。圣洁的动力是圣灵对我们的重生和引导，以及神的话语圣道作为一个标准放在那里，实践是一个标准放在那里，然后要管教我们。是神的灵和神的道是我们圣洁的一个动力。然后我们要为自己立的这个界限的一个方式是恩典。那我自己看见这样一个三个关键是恩典、自责任跟自由，而且是一个排序。首先是一个恩典，在恩典下讲责任，一定有责任。可是如果不在恩典下讲责任，那个责任就很累，就让你一辈子你就受不了，你有一天要跑掉。你是在恩典下讲责任，然后在恩典跟责任之下真正的自由。没有恩典跟责任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就是你所以为的那个虚假的行为选择的自由。就像刚才我所读到撒特跟波伏娃的那一个对话一样的，基督徒的自由是恩典之下的自由，也是责任之下的一个自由。我们是在这个之上为自己来立界限。我们若是在神的面前定义如此，神会祝福我们。所以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我自己以前我在以前给自己我为自己立的一个界限嘛。一，不参与谈论女性的外貌，亵渎的玩笑。你知道那年轻的读书的时候，那一定男生在一起要谈的最多的就是谈女生，而且谈的最多的不是谈哪个女生的品行，那一定是谈她外貌。第二，不在关闭的房间与一个姊妹单独相处，电梯间除外嘛，电梯没有办法。远离色情跟亵渎性的图片和其他资料。第四，远离异性按摩、洗脚等身体享受的服务。加一个，特别是身体享受，因为我想一下，理发不算，因为不然的话就找不到地方了，好像。不保持夫妻单独一方的异性友谊。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家庭夫妻跟夫妻的一个关系。你知道有很多，刚刚我们讲的说，我好像我身体上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那我在前两年我跟我的一个同学，他是在政府部门做公务员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些机关呢里面呢说都流行，就是说所谓的叫什么呢，办公室这个什么办公室罗曼史啊，就一种暧昧的也没怎么样的那种关系啊。 然后我自己以前知道有些我的那些同学啊，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里面一直呢会有一种说啊，这个人呢又是说、啊、他是他的哥，这个要到处认哥哥啊，又那个是他姐妹妹啊，我一直搞不懂这什么叫这个哥哥妹妹啊。但你知道中国的古人也包括中国的男人，尤其男性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有一种的偶像叫做所谓的红颜知己。你说我跟我妻子都没有办法讲，但是我这是有一个红颜知己，我要跟他保持一种友谊啊、也许我也好像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就可以谈，是很多中国男人的心中的一个偶像的凌乱的一个偶像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原则是说，如果我认识一个异性的一个朋友，他一定同时是我妻子的朋友，如果我认识他，我一定认识他的丈夫，一定是家庭跟家庭的一个关系，我不能够有一个人是我认识他，我是他朋友，可是我不认识他的丈夫，或者他不认识我的妻子，我不能接受这样子。那是使自己陷在一个试探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讲得很清楚嘛，婚姻是离开父母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就是成为一体，你们夫妻的朋友，这是你们共同的朋友，是同性还是要对你们来讲就不对，夫妻作为单位来讲就不存在同性还是异性，因为你们是一体，是你们家庭的朋友，是你们家庭的，所以从来没有，当你结婚之后，当你立下那个誓言之后，你就没有单独一方的异性友谊，否则你就没有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在异性的面前批评，异性的面前说妻子的坏话，一切与异性的交往、向妻子敞开，不生期待妻子的照片。我们在座的结了婚的弟兄有没有谁身上有妻子的照片？孩子跟妻子的照片，那永不妻子离婚，这是我个人的，所以我发给大家这一张表，希望真的今天的信息对你是一个挑战，我希望你为自己的婚姻立界限，为自己，不管你是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你都是为自己在这个方面，如果你是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你在来到神的面前定义给自己立界限、这不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看看这个做牧师、你遇见你的以撒或者利百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中间有就是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没有信主的，我希望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定义有这样的一个界限，然后你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可以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一起分享，你不是要求他也要这样，你是跟他分享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个签下你的名字给他看，是跟他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亘古之前那样一个完整的爱，从你的永恒的旨意当中所发出来的爱，一种完全无条件的爱，是一种完全牺牲的爱，你向着我们委身，你向着完全不配的人委身，向着背逆你的、犯奸淫的、拜偶像的你所创造的人委身，你的面前本是站立不住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借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被圣灵所重生，被圣灵引导，可以不随着情欲而行，可以随着圣灵而行，因为我们的心中有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生命，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到你的面前说阿爸父，师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来感动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真正把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圣洁，求你真正把我们生命当中，包括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圣洁，一个意象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当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叫我们去盼望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盼望一种更圣洁的、公义良善的这样的一个爱，就是你所爱我们的那种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主啊，要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为我们自己的爱做主，感谢天父，求你来带领每一个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定义的人，你感动他，你真的光照他，你扶持他， 你说你在我的面前如此的定义，你在我的面前真的来为自己啊、立下这样的界限，来为自己啊、讨我的喜悦。你就说从前我称你为我的子民的地方，我尊为我的子民，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敞开自己的灵魂跟身体，我们迎接那一位从加纳的婚宴上向我们走来的新郎，生命当中的良人，全体的是吧，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水的江河可以流出来。我们中间有软弱的，你真的帮助我们可以坚强，你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试探，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我们彼此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们自己，你了解我们到一个如此在你面前敞开的一个地步，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试探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挣扎是什么，我们什么，求你真的呵护我们，像迎接浪子一样，在我们拥在这天父如此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愿意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在神的面前定义来写你的这张纸，或者呢你今天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最后读一段经文作为结束，新的经文其实就是直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自己去面对它。我们请所有的姊妹来读以弗所书的5:25-27，请。
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受辱的内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所有的弟兄一起来读您前的6:17-20。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先我们一起来听，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动，你可以写你自己 的这个小纸条。真的看见是说什么是完整的爱，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当中的安全感，什么是我们的一个依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什么是真正可以将我们的饥渴可以填满的，是真正可以回到那个天上的家，不再在我们的肉身跟灵魂上继续来漂泊，而是可以带来那个永恒的一个喜乐跟盼望的，那么那个就是真正的爱。而那样的爱我们知道唯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圣洁，一切的公义，这样全然美丽的良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生命当中唯一的良人，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爱的源泉。
心为主而活，永远高举耶稣，万年主界，一切在耶稣里，因他是我一切。主主，今日主主我，前后怎相信你，今早要回放，劝我等待失望，希望主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坐在门内，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界，一切在耶稣里，因他是我一切。
我们一起再把第一段一起跟他来一段。我请大家一起期待好吗？
我要的故事，心要和善处，天我要的感觉，心要主怀里，天我要的恩赐，心要赐恩主，天我心要一致，心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万年主不绝，一切在耶稣里，他是我一切。
阿门。好，请他坐下，把时间交回给茂健。
七月的第一周是我们教会这个传统，我们在这里来领受圣餐。我们知道这个圣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生前是为我们这样亲自做的这样的预备，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29节，福音6章29节，就读。
他们吃了之后，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
好，我们来看一段威斯敏斯特的一个信条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9章，论到主的晚餐。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制定了他的血，与己的圣礼，称之为主的晚餐，在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之末，为的是永远纪念他自己牺牲之死。任真信徒在其中所应得的一切恩义，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对主尽应尽的本分。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和保证。这个要理的问答，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这样一个主日，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踏上了这样一个，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来，我们刚才弟兄在分享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说，在这面前唯有圣洁作为我们的装饰，面前我们来。圣餐之前，我们来一个如何的自省。第一点， 我必须审查我是否暴露我的罪，因为罪的缘故在神面前自卑。我是不信我的一切的罪已经因基督的缘故而得到赦免。第三，我是否也有诚恳的觉知，今后要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来，我们先来默想，来醒。我们这样一位救主在我们给我们所对的这样一个圣经里面，也是我们弟兄准备在演戏前之前所对我们的罪，我们有这样一个恨意，一个灵感。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救恩，这样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挽回，一个恩典，与撒旦的一个征战，我们要靠着他过了得胜的生活来省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被对付的罪，在那被战士没有被对付的一个罪，我们来到设下的这样一个事，那我们遭到更大的亏损。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信心来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合一，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开口，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个审查我们对罪的一个认识，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权做王，与基督有这样一个地上的这样一个合一。弟兄姊妹，我们来准备。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现在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他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联合，我们摆上我们自己，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认我们的罪，而且他得胜。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开启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的赤裸敞开的一个罪，就耶稣基督到这样一个十字架上的恩典，就这样一个，我感谢，有感动的，我们来看。
我的天父，我们感谢对你的救恩，来到你的面前很蒙福，你再次的祝福我们教，复兴我们教，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归向你，让我们是一个罪人，将用我们的一生，将你的福音传扬你的名，如果这个国度更多的基督徒，保守我们。正在矫正我那个不配的罪人，我十字架的路不准你走，你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也犯下了，我对我自己的妈妈也没有那样的爱心耐心是对她吧，中间我可以看到我们无能，真的中间的爱心都行不出来，这求你赦免我的罪过，我每犯一次罪我就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钉上了十字架，就是来牵着我走，克服我最难以克服的。我也感谢你，感谢你在这周一的时候，真的你让车轻轻地撞了我一下，让我大大的警醒了，知道我不能无视生活中间的每一件小事，遵守交通规则也不能横下一只马鞍协助跟走，就是被汽车撞了，我没有也没有有什么危险，真的是一场有惊无险。我知道这是你借着这样的事故在警醒我，你让我要在生命中间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件小事情上要行你所教诲的，我们不论轻看我们这边的每一件小事，主啊，身体是你的，爹爱爱惜他，我不能拿他去开玩笑，手里的手一直，我真的觉得我们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平时觉得这么的能干，但是来到你的面前才知道我们在生命中间身体是何等的可怜，真的那明明知道的那点罪你怎么也克服不了，是吧？圣灵与我同在，来引领我，来保守我，纠正我，让我不是如烟走迷去行路，帮忙来照应我，求你来塑造我的生命，中间一切不合乎你心意的东西，把我塑造成一个合你用的器皿。
之前的时候，光真的是来照见我们，真的是看见在我们的内心有多大的黑暗，在我们的里面有多深的，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就恳求你，恳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恳求你真的是借着圣灵来接近我们，借着你的宝血真的是来遮盖我们所有的过犯，求你真的是 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你也真的是本着你的怜悯慈爱，你赦免我们。
Okay.
本着你奇妙的应许，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的帮助，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过成圣称义的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个非常的名，就在这基督主里，就是你为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你为我们这样一个罪人，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你就为我们摆上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就是在这之前，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你的身体，为我们流出了这样的血，你为我们的生命首先破碎了你自己的生命。感谢你借着这样的十字架来喂养我们，喂养我们的灵魂到永生。
阿门。
真的是感谢你，你赐下这样的饼和杯，你真是愿意借着这样来洗涤我们身上的罪，来挽回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你就看重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你高举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谢谢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就接着这样的饼和杯，我们来感谢你，真的求你的继续的这样坚固你的子民的这样一个信心，并叫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和在那永生里面都仰望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牺牲的主，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能与你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更亲密的这样一个联合，真的是与你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同行，是看为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一个破碎，为我们流出了这样一个血，我们感谢你，你就赐下这样一个生命的粮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生命的一个合一，一个永生的盼望。
阿门。
谢谢你，你保守我们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在我们师父那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上，把这样一个福个在那里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展现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那永生的盼望，这样所有的人让这个世界来看见我们的一个仪式，真的是这样一个圣餐礼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记，给我们这样一个儿女，就是被你从那黑暗从那罪的权势里面召聚出来的，奔向了光明的前程。
阿门。
求主你保守我们。
阿门。
感恩的泪是无处的流，静谧的花儿说也说不够，一双冰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 下的路。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关于奉献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位置上有一个奉献袋，这个是我们为我们这一个作为基督徒，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为我们这样一个所寄居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神所赐下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对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认识，也借着这样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奉献，这样一个对神所赐下产业的这样一个奉献，来表明这样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所信仰的这样一位神之间的一个合约的关系。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里面是《申命记》21:1-7，一起来读。起，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掌权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清镇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诛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活出为你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其一之物和手中的己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送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干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
阿门。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来回顾。刚才我们弟兄在分享那一个完整的爱里面这样一个正道里的信息，也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说这里的经文也被带出来，我们在耶和华神就是说在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的你们为业的地方，你们谨守这个律例典章的这些地方，就是说你们要赶出那一个应许之地的这原来的国民的地方，他们这样一个破打碎他们这样一个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就是破除在我们心中这样一个偶像。因为我们在看见，其实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我们新约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如果查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不可拜别的偶像，这样一个信息从旧约到新约讲，我以前查过一次，我记不住，还有哪个地方是在说到，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说我们这样一段经文的后面的时候说到，就是我们以前也来学习过的，就是以前我没有这样一个要耶和华神说，我以前没有这样一个要求你要遵守这样的律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赐下了一个地方要你为业，赐下了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行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只能向我来寻求，只能向耶和华神来寻求他名的居所，在那里去求问。然后在旧约里面说到，不管是从亚伯拉罕、从雅各，还是到后来的摩西，一直到今天，都在这样一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都反复在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就这样，我们就在想，我当时看到这样一个经文，我在想，这个以色列民真的是，他就一直都是这样蒙神的一个眷顾的一个民，被首先拣选的一个族群，但是他就不断的背离耶和华神， 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就这样不长记性。这个是，我说实际上另外从以色列人他不是一个，我们不是说他是一个民族，他首先被耶和华是所拣选，他的样式，他的一个形式为人和我们没有两样。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一个功，一个德行，一个行为来被耶和华所看重，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第二个当中我们也看到，他要把他的这个救恩从以色列开始到他的整个全方，他就吃下了，他就颁下了这样一个，就是摩西他颁下了这样一个命，就是第一，我们实践里面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说爱别的神。然后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查到一些有关使徒，我们在他们在不管是在以色列民那里，还是在外邦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都看见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拜偶像的问题。今天王毅在正道里面一个信息里面就说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最崇高的那个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不是耶和华神在那里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偶像在那里被占。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在一个很多人将他们作为一个宙斯的一个使者或者是一个神的，在他们当中的显现的时候，他们一个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他们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说的撕裂衣服跳在众人中大声喊着说我是和你们一样的我是神。而且在后来的时候，在十四章里面他也说到，是在首先是在迫使他们一个心中的偶像。所以作为一个我们在圣约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这样一个在神的约里面的这样一个子民，都是在他的在圣约里面的时候，他迫使掉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偶像，在这样一个真神。所以从那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这样一个奉献，我们来看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所立的这样一个产业，就是说从我们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对财富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流露，从一个内心的改变到我们外在的行为的一个信心。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上帝，真是感谢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就赐下这样一个产业，真的你就放在把我们也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你就托付给你所拣选的这样一个族群拣选这样一个你的子民，就在你的所应许的这样一个地方，你就为着这样一个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全，让我们从你那里支取这样一个能力，让我们也接着这样一个对你产业的这样一个管理。